圣者的故事，圣严法师。塞利及多。在佛陀时代，摩羯陀国的王舍城中住有一个名叫塞利及多的人，他在王舍城中亦都有些名望，所以大家称他为塞利及多长者，但他却是露营裸体外道的忠实信徒。佛陀是救人救世并救一切众生的大慈悲父，只有劝化外道改邪归正，但却绝不破坏外道的名誉，更加不会存有伤害外道的心理。因为佛陀视一切众生都好像自己所生的儿女，信了佛的佛陀固然爱护，未信佛的佛陀则更加关切。佛救一切众生，不会放弃一个众生，所以佛的弟子们亦都不会妨碍外道，相反地并且时常给予外道的周济。可是外道的心量狭窄，加上他们的邪知邪见，故对于佛陀的教化不但感到嫉妒，尤其感到仇恨。他们时刻都想破坏佛教，加害佛陀。塞利及多长者既是露营外道的忠实信徒，故也不能例外了。然而塞利及多是最底释迦的妹夫，最底释迦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并且有着一个美满的佛教家庭，所以塞利及多的太太亦都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个对于塞利及多而言自然是太好了。但是他自己却以为是娶了一个宗教上的敌人，可是他在表面上又不得不装出一副君子的风度来，故与最底释迦之间仍然维持着恩亲的情谊。最底释迦见他的妹夫常常请了大批的露营外道到家入边去应供，便想设法亦都令他能够在三宝之中种种善根，所以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向塞利及多建议道：你既然能够向露营外道供养求福，是不是亦都可以供养佛陀以及佛教的出家人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塞利及多听了显然是很不乐意的。我是说佛陀才是无上的福田，当你供养之后就会知道的了。
好啊，你是想来说服我亦都跟你去信仰佛教？
是啊，能够信佛不是更好吗？
这一点你是很明白的。我是露营圣者的信徒，如果要我来供养佛陀以及佛教的出家人，你是不是亦都可以供养我所信仰的露营圣者呢？并且你要先过我而供养露营圣者。
最底释迦心想，这个是一个几咁狡猾的外道信徒啊，只是没讲出口来。但他又想，如果不答允他的条件，他就没有亲近佛陀的机缘，答允了他的要求，自己亦都不至因此而去改信露营外道的。所以他就慨然接受了塞利及多的条件。最底释迦为表诚意，亦都好像恭请佛陀应供一样地去礼请露营外道的教主波兰那，道：仁者及诸弟子，愿知明日光临闭舍，受我微供。这个对于外道波兰那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喜事。他想，最底释迦是一个有名的老佛教徒，如今居然会来请我应供，想必是沙门乔塔摩，是佛的俗姓名，因为外道不敬佛，所以不称佛陀的德号，得罪他了，或者是佛教的道理根本不好，否则他怎会对我如此殷勤起身呢？ 哦，佢嘅妹夫咪就系失利及多咩？失利及多咪就系我嘅忠实信徒咩？大概佢系受咗失利及多嘅劝化啦。哈哈，失利及多真系了不得，真不愧系我嘅忠实信徒。就咁样，爱到波兰娜便喺心花怒放嘅情绪下，接受咗最底色家嘅工程。最底色家为使失利及多亦都能够隆重地供佛斋僧，故于回家之后便着手筹办明天嘅饮食，并且连夜加工精制烹调，几乎好似预备住供佛斋僧咁样嘅丰盛同佳妙嘅食品，几乎亦都好似恭请佛陀光临一样咁布置同埋洒扫。食堂入边摆满咗整齐嘅桌椅，桌椅上铺满咗庄严嘅席布，席布上摆设住名贵嘅餐具，室内弥漫住香雾，门前陈列住各式各样嘅盘景，地上清扫得一尘不染。时间到咗，露营外道波兰娜率领住一大班冇威仪、唔识秩序、唔知肃静、不是清洁嘅外道途中，闹哄哄地、乱糟糟地、争先恐后地、逢头垢面地、七嘴八舌地涌入咗最底色家嘅大门。但系好似咁样嘅摆设、咁样嘅排场、咁样嘅环境，反使佢哋惊喜得呆住咗。佢哋从来亦都不曾受过如此嘅供养啊！可是这个令到波兰娜想起了佛陀，他想这个原是佛陀的弟子，所以亦都用供佛的场面供养他。他又知道佛陀每有说法的因缘，必先微笑，必先从微笑中口放光明，必由侍者阿难尊者请示佛陀，佛陀然后说法开始，或为弟子受记，得何果报，何时解脱生死等。因此他亦都东施效颦，遂将右脚搭住门槛，张口大笑，并示意他的弟子顶礼而问：大德有何殊胜因缘而作如此大笑呢？他便随口乱噏道：是的，有大因缘，我以天眼睇到他方世界嘅无锥池旁有一大树，树上有一对猕猴，公嘅为咗欲火所逼，追逐雌嘅，正在枝头攀来摘去，公嘅不慎坠地而死。我想如此嘅无知众生，为贪鄙恶嘅淫欲之乐，竟然一命呜呼咗，所以我先大笑。最底色家在旁听咗，睇佢嗰副装模作怪嘅表情，就估中佢系故弄玄虚、胡说八道，所以亦都喺心中暗自笑道：我睇佢系跑到针行入边嚟卖针啦，又为咗试探一下波兰娜嘅真功夫，便将上庙饮食置满钵中，再以粗饼覆于钵面，供奉波兰娜。波兰娜见此情形，心里很不乐意。佢谂佢系教主，点解佢嘅食物反而不及佢嘅弟子？继而又谂，可能最底色家尚有上庙饮食会攞来嘅呢？但佢等咗好耐，最底色家毫无继续为佢奉食嘅动静。最底色家反问佢：为何不用呢？还等什么吗？是的，波兰娜回答道，现在只等你的上庙食品了。我相信你既请我应供，绝对不会单以粗饼为供的，是不是？他还以为最底色家忙中有错，竟将他的一份好供养忘记了，所以即刻提醒他。可是他所得到的反应竟是如此地使他难堪。最底色家用偈语回答并讽刺他说：应合见者不能见，不合见者诈言明， 上岛迟则未猴死，如何不见拨中更？接着便将拨面的粗饼拨开，并向波兰娜笑笑讲：请睇，呢啲仲唔够好咩？如果嫌少嘅话，等你食完啦，再为你添满。波兰娜当住佢众多嘅弟子面前，被最底色家拆穿咗颜面，简直系令到佢嘅尊严同神圣嘅地位毁于一旦啦。所以草草咁食咗饭之后，便以恶毒嘅心为最底色家作咗一个恶毒嘅咒怨。若人小行为施时，及以供养切食时，此非言难抉择时，令其善福皆无报。最底色家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对波兰娜除了上机试探他的真修实学之外，并无作弄外道的念头，故其听了波兰娜的恶怨之时，他亦都只是一笑置之，但是他家的下人听了却是一肚子的气。他们想，我家主人好心请这些露营外道来家应供，等他们吃饱了饮足了，临离去时竟愿我家主人善福皆无报，这些真是岂有此理的外道，我们都应该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睡在大门口倒满了滑而且臭的肮脏水，并将门槛和门框弄成一半着实一半圆空。当波兰娜带着他的弟子们跨出大门的第一步，便因踩着肮脏水而仰面滑了下去，他连忙伸手向后扶住门槛，竟又被因此而倒下的门框打破了露袋，血流如柱。他的弟子们或因抢住扶起波兰娜，或因惊恐地向外奔逃，所以亦都你挤我扎地，前仆后继地，白巴巴地于滑溜溜的污水地上跌成一团。因此最底色家的下人们便笑开了，并仿照波兰娜所作恶怨的形式以偈语讽刺他们说：正是开关抽出时，及以胃缸倾水时，打破其头流血时，此时善福还无报。再讲此时的失利给多正在猜想着他的教主波兰娜既然受了最底色家的请供，以他教主之能一定能够因此机会而将最底色家劝服，使他亦都信了露营外道，如果当真如此，他就可以不必请乔达摩应供了。所以他亦都越想越发兴奋，越想越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令他的内兄最底色家首先请了波兰娜，并且接受了波兰娜的宗教信仰。估不到失利给多正在兴奋幻想之时，波兰娜带着弟子们竟然头破血流，浑身胃臭地闯入了他的家门，并以斥责的口吻怪他：你做的好事，教你那个信佛的内兄故意来侮辱自顿了我一番，你看我被他家的门槛打成这样，又被他家故意倾倒的肮脏水滑成这样。实利及多听了波兰娜的斥责，又见了露营外道一个个咁都弄成了那副狼狈而又可怜的样子，气得浑身发抖，一时之间几乎说不出话来。停了半响，先气呼呼地发咒使地，又请求饶恕使地，安抚到波兰娜话：
大师请息怒，大师受侮辱尚能够活着离开最底色家的大门，明天轮到我请乔塔摩应供，管叫他活着进来，死了出去。
就这样失利及多便怀着一肚子的鬼胎去竹林精舍礼请佛陀第二日上咒去他家应供。但他行在路上 脑海中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疑问号和惊叹号。他虽不信佛教，然他常听说佛是无时不觉无所不知的一切智人。佛的诸大弟子都是大阿罗汉，比如大目犍连的神通便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佛的神通自有超过他的弟子之上。如果佛是真正的一切智人，他便一定知道他去请他应供的用意是要他的老命，而不是真的供佛斋僧。要是真的如此，不为达不到害死他们的目的，相反地，自己的此一竹林精舍之行便是走得有去无返的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了。不用佛来亲自动手，佛的任何一位大弟子稍施神通，便可将他抛往他方世界以至粉身碎骨。因此室利及多几乎是在一步一个寒禁的情形下行入了竹林精舍。事实上，佛陀对于室利及多这个人早就知道了，并且早已知道他是必将改邪归正的人。这次他以害佛之心而来请佛应供，而有亲近佛陀的机会，亦都正是他得到的因缘成熟了。所以见到室利及多前来请佛应供，佛陀应以平常的态度接见他，并且毫无考虑地默然受请。这个对于室利及多而言，无疑是比中了头彩重要得意。他想，乔塔摩这个人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平时听说他是如何地大智大慧与大威神力，今日看来实也不过而已。他连我要害他之心都未察觉出来，还说什么无时不觉无所不知的一切智人呢？不过这都正好，明天等着瞧啦。明天我要请波兰拿大师坐在一旁，睇住乔达摩同佢嘅弟子们一个个如何地在我巧妙嘅安排下死去，以报今日佢喺最底释迦之处受辱嘅仇恨。室利及多回家之后便连夜赶工，喺佢屋企嘅门房之间嘅进门必经之处挖咗一个大陷阱。陷阱之中燃烧起红红的炭火，当其烧得烟尽炭熟的时候，再用活动的贡架架在陷阱之上，架上覆草，草上盖土，土上再种植青草。一眼望落去，如果不是知道其内情，根本没办法辨识。在此一片绿茵茵的青草下，竟是一个红红烈火的火坑。于是室利及多几乎是在同时进行，连夜赶住烹调饮食，用上等的原料烹制出上等的饮食和点心，是上等宴席的烹调法，是上等食谱中上等名目的饮食，自然亦都是上等的色调、上等的气味以及上等的香料，最后则在每一样饮食之中放低了剧烈的毒药。一眼望落去，若非知其内情，边个都唔会相信嗰啲第一流嘅上等飲食竟是不得一口沾唇嘅毒物。于是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室利及多对住佢嘅杰作不禁得意洋洋，心諗乔达摩呢一下係死定㗎啦，单係嗰个火坑就够填光佢哋啦。劇毒的飲食简直是多余的，万一火坑的活动供架失灵而让他们安然经过，这些飲食亦都可以使他们一坐低落来不再有活着起身的机会。他以为他的这一害佛的计划真是万无一失的了。于是他就首先请了他的教主波兰拿以及许多的露营外道坐在一旁观看，等他们欣赏这一出即将演出的恶剧。室利及多看看日影，知道时间差不多了，便再派人去竹林精舍，艺称食以半日而可知时。 但是失利给多的太太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失利给多虽然未将害佛的计划告知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却从各种的迹象中窥察出来，知道他的丈夫将会做一桩大罪大恶的杀人勾当了。为其尚不知道他的丈夫竟然是要杀害人天的大圣、世间的救主、众生的慈父、大悲的佛陀，所以他便向他的丈夫探问：你今日做了这种可怕的准备工作，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他这一问将失利给多问住了，同时亦都令到失利给多提高了警觉，所以略微令了一回，便坦然地告诉他的妻子说：我要杀我们的敌人，我要杀我们大师的仇人。那究竟是谁呢？你既然要问，我就干脆地告诉你知，我要杀害的对象便是你所崇拜的沙门乔塔摩。你简直是疯狂，怎可以杀害大德世尊、大悲佛陀家？他是我的冤家对头，你不要多管闲事。照你说，连我的大师、大仁大智、大慈大悲的佛陀都是你的冤家对头，还有哪个是你亲善的师友呢？
嘿嘿，你不知道吗？
失利及多阴冷冷地笑着，并且指着坐在一边的波兰拿话：
我所信仰的就是这位大师。其实这个你很早之前就知道了，本来你是我的妻子，现在在此紧要的关头，你是一个危险人物了。为了不使我的计划失败，只好委屈你一下，请你到后边的密室中暂时躲避一阵。
说着，失利及多便将他的太太连拖带拉地关入了密室，带上了门，上了锁，再检查一遍，认为确已安全了，他先行开。时间在刹那刹那地过去，一切的布置早已准备好了。从外表看，失利及多的住宅处处都显示着庄严清静的景象。道路上、庭院中、厅堂内洒扫干干净净，室内供养着鲜花，烧着明香，摆着席位，门边放着水缸，注满了净水。由于一旁安置漱口用的杨枝以及洗手用的皂斗，这些等等无一不像预备着供佛斋僧的隆重场面。此时的竹林精舍，佛陀正在吩咐阿难尊者向大家宣布，要大家跟随在佛陀背后进入失利及多的宅院，同时亦不可不闻佛陀的教命，禁止食啖。佛陀的弟子们对于佛的教示只是唯命是从的，不过此时已有天人知道了失利及多的诡计，并亦都知道了佛陀即将前去应供，故亦都颇为担心地来劝告佛陀，话那里的门内有火坑，那里的饮食有毒药，请佛陀不要去冒险。但是佛陀的回答却好泰然，佛陀告诉天人说：一切的欲火、嗔火、痴火，我已熄灭，我并以智慧之水消灭世间的一切欲火、嗔火、痴火，还有什么火能够害我呢？一切的欲毒、嗔毒、痴毒，我已解除，我并以智慧之药解除世间的一切欲毒、嗔毒、痴毒，还有什么毒能够杀害我的呢？因此 佛陀与其诸大弟子便自竹林精舍出发，行向王舍城中的室利及多家去。位于沿途之中，又遇到了许多的护法天神，劝告佛陀，请佛陀不要去冒险应供。佛陀则以同样的话回答他们。现在佛陀已经行到了室利及多的大门，一步一步，缓缓地，庄严地，稳重地行近陷阱的边缘。此时室利及多的住宅中静得鸦雀无声，室利及多以及波兰拿等的许多露营外道都在紧张的气氛之中等待。他们的心情随着佛陀的步伐一步步地向前，也就一刹那一刹那地更加紧张起身。尤其是室利及多见到了佛陀那种步行的仪态庄严，比起波兰拿的举止真是不知道要高贵几千万倍，亦都不知道是超脱几千万倍，故在心底亦都泛起了敬仰佛陀的念头。但他面对着即将发生的大罪恶，竟又不知如何是好。他好想即刻高喊佛陀，请佛陀不要踏入了陷阱的火坑，但他已经没有这一股勇气了，所以他着急得几乎要窒息而晕倒下去。终于神迹出现了，佛陀的足部刚刚跨入陷阱的火坑，整个的陷阱竟然变成了一方清净的莲池，池中的清水澄澈见底，池面布满了盛开的莲花，开得又大又美，芳香扑鼻，花瓣底下还有五色的锦鱼在水面悠游往还。佛陀以及佛的弟子们便以竹搭莲花，通过了那个由陷阱的火坑变现而成的莲池，进入了室利及多的来宅厅内。这样一来，室利及多高兴极了，心諗：大悲佛陀究竟是名不虚传，究竟是一切智人，究竟是值得一切世人所敬仰的大悲佛陀。于是便向波兰拿说：你看啊，大德世尊的神功变现真是稀有难能啊。哎，长者西利及多，唔通你唔记得你是我的信徒了咩？点解为乔达摩呢一啲小小嘅幻术迷惑住啊？波兰拿显得极不乐意嘅样子。好啊，纵然呢个系幻术，但我到依家为止从未见过。你亦都施一啲幻术俾我睇睇，请你依家就试，依家就将呢一个有佛陀变现嘅莲池再化成火坑，好冇啊？很显然地，室利及多已经唔再信仰露营外道啦。波兰拿自知无能为力，自知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佛陀的对手，只好带着满肚的羞愧和恐惧，率领着他的弟子们低着头曲着背，偷偷地从旁边的小门溜了出去。但是这个时候的室利及多，由于他所制造的罪行亦都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不好意思来迎接佛陀了，因他自知他的居心，他的行为实在太可耻太丑恶了，好似他这样一个丑到不能再丑的人怎会有面子去见佛陀呢？但他想到他的妻子是佛教徒，今天接待佛陀的任务只好请他的妻子出面了，于是便向后面那间禁闭着他妻子的密室行去。此刻他的太太在密室之中亦都正急得好似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计算着时刻，他知道佛陀已经光临了，他想象着佛陀的威仪如何行入他家的宅院，他又想象着佛陀的灾难如何行入了陷阱，如何落入了火坑，如何被火烟熏呛而咳嗽流泪，如何被猛焰缠身而衣除火化，如何使此伟大的天人导师 血肉烧枯而只剩舍利。因此他在密室之中捶胸哀哭，迷闷于地。万估不到他的丈夫竟然打开了他的密室，并以哀求的口吻说：
好太太，现在请你为我招待世尊吧，我实在太难为情了。
你说什么？世间哪里还有世尊？大德世尊已经被你们这班恶人谋杀死了。
她还以为她的丈夫要她去招到露营外到煲兰那，而妄称煲兰那为世尊，所以她非常愤怒。
好太太，请你宽恕我的愚痴，其实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加害世尊的，世尊太伟大了，所以我先羞愧得不敢拜见他了。既然如此，你只要知过能改，只要痛切悔过，世尊是世间最慈悲的圣人，世尊是会原谅你的，等我带你去礼见世尊吧。
实尼及多跟在他的太太背后，见了佛陀便拜伏在地，拜下之后竟又羞愧得不敢抬头了。他的太太知道他的意思，所以连忙向佛陀低头合掌，请求佛陀慈悲宽恕他丈夫所作应受无间地狱之报的重大恶业。佛陀却说：我已经宽恕了，起身吧。其实出佛身血才是无间恶业，如今的失利及多，由于佛陀的慈悲，他只是犯了杀害佛陀未遂的罪而已，所以失利及多感到太高兴了。佛陀既有这样伟大的神力，又有这样慈悲的心怀。看看门外的日影已近中午了，该是供佛差僧的时候了。大失利及多面对着那些落了毒药的饮食，心入边发慌，如若再煮吧，时间不够，如果不煮吧，岂不是依旧谋害佛陀吗？然而重新煮过总比谋害佛陀好得多了，所以请求佛陀暂时等一下，他将重新办理斋供的饮食。佛陀竟又明知故问：长者，你不是派人到竹林精舍话食以半日而可知时的吗？
是的，世尊。
他又显得惶愧起身：
不过我太罪过了，我最初是对世尊做不利之事的，我是准备毒害世尊的，所以饮食之中早已落了剧毒的毒药了。
佛说：我已断尽了一切不利于我的事了，世上没人能对我做不利之事的，我已解除了一切的欲毒、亲毒与痴毒的了，世上没有毒药能来毒害我的了，你放心吧，就将先前准备的饮食拿来供养吧。佛陀为使失利及多生起更深更大的信心，唱了一个神咒，食中之毒便化除了。但这个在失利及多夫妇二人看来，简直是一桩极其冒险的行为，故在行食之际，每将饮食放入佛陀及诸比丘的钵中时，心里颇感不忍。当大家一口口地着宴之时，他俩更加担心，好似那些落了毒药的食物不是食在佛及僧众的肚子里面，而是装入了他们两个自己的肚里，故亦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两个的肚亦就感到越发难过起身，似是火烧又似是刀灼，终于浑身冒出了紧张与恐惧的冷汗。可是一亲斋供过去了，佛陀以及佛的弟子们竟无一人中毒，大家饱餐一顿依旧平安无恙，这个令到失利及多夫妇二人放低了忧心，又提高了信心。食后 佛陀招官礼要为斋主讲法。这次对于失利及多是最得时机的教法了。所以在听法之后开了智慧之门，破除了种种邪见，证得了圣为初果，虔诚皈依三宝，受五正戒，成为一个标准的在家佛子。本篇取材于根本目的家改写而成，增一阿含经卷四一马王品第四五之七也有同此。